我们开始主日学的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给我们各位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学习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非常需要你给我们的话语和真理，好像当初彼得的时代，面对罗马帝国逼迫和可怕环境的时候传下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书信，愿这样的一个书信在这个时代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好像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教导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这一课第三章没有讲完，时间的缘故那我们前面讲到第一节，然后第十七节，我们这里讲第十八节开始。那18节一直到22节呢，这是一段话一段话。那这段话的当中呢，有一个难点我们需要来解决那这段话的含义呢，也需要多一点的来了解。18节这里说呢，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那这个里面呢，如果你有小字呢，中文的小字古卷在里面受死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含义。那受苦和受死之间有联系，但如果说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呢，这个就不太准确。那因为基督在地上所受的苦呢非常多不是一次，有太多的苦，被鞭打，被苦害被人唾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受的苦非常的多。那他受死是一次的，那这一次呢也是担当了罪人的罪，那也是呢这个受死呢和受苦呢也是有连接的。所以后面的经文说呢，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那在有关基督受苦的这一个原则上呢，对我们来说不难理解，他受苦是义的，他基督是完全的义的，然后呢代替不义的是我们这些罪人，为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那这个也是对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和神恢复了关系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这是对。那后面呢他说呢，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那这一段话呢是引到后面的教导。那这个里面呢它有两个切分，一个叫做按肉体，一个是按灵性。这个切分在说什么呢？说基督受死这件事情，或者说受苦这件事情，一个是肉体的层面，一个是灵魂的层面。那肉体的层面呢，是讲到死，那这个肉体是导向，或者说指向我们所有属肉体的罪人，我们会因为罪的缘故受苦，然后呢，也会受死，那这是一个层面。那按照灵性的层面呢，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呢，基督复活了，我们呢也和基督同复活。那有关和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概念呢，一直贯穿在我们在洗礼当中我们就要领受，我们在生命的当中也是这样领受的。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死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指肉体，是指原来的罪，这个部分有罪的生命死掉了。那活的是指有灵性的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那这件事情彼得把它放在这里，要向后引出后面的教导，在说什么呢？在说我们的肉体一定要死，我们的灵性才真正活出来，这个是要点我再次再强调一下那18章的后面这一小段话，用肉体和灵性这样讲出来，是讲到我们的肉体一定要死。那一定要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的罪，在对付罪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受苦，我们要为义受苦，这个是一定的。然后呢，我们在灵性上才一定会活，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才会引出后面的教导， 不是单单讲基督的这一个死和复活就完了，它引出我们的生命，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子活在神面前，这是重点。然后呢，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呢，需要好好的解释哈，这很多人有错误的这个理解。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哈。那中文的翻译呢，字义上的翻译，但如果你单单看字义呢，你可能会产生误解。我首先跟大家说呢，十九到二十一节呢，这三节是一句话啊，在原文呢都是逗号的哈，是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在说什么呢？在说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件事情。那这一个真理，这个生命之道，这个救恩，在当初就已经赐下，在挪亚的时代就已经赐下了，在那个时代，这一个救恩的福音已经传给那个时代的人了。然后呢，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呢，不一样，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结果。那这个大的思路我们有了以后呢，我们再向后看，再看内容，我们才不会产生误解。否则的话呢，会觉得好像基督的灵给监狱的灵，难道基督要去地狱里传福音吗？那这是错的哈，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解释。福音只在人活着的时候传给活人听。耶稣说，你们若活着信我，就必定永远不死。那福音不可能去到地狱里面还去传给他们听，他已经在地狱当中受了死亡的那个结局了，他不可能再听福音的，没有任何的可能的啊！所以那个不对哈，那个理解是不对。彼得不是讲那个啊，但是在字迹上呢，我们容易产生这个误解，那是错的。那什么叫做借着灵曾经传道给那些地狱的灵听呢？那本身在这个点上，中文的翻译呢又有一点点问题哈。看原文会比较好哈。或者说呢，英文的这个讲法会比较准确哈。第十九节呢，比较按照原文来看呢，说圣灵啊，那圣灵去传道给那些人听，那叫借着这个灵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它是要连接基督这件事情，基督传道，他传福音，基督借着什么传福音呢？借着圣灵传福音，也可以说叫基督的灵和圣灵呢，在传福音的上面常常是通用的。那圣灵也叫做基督的灵呢，已经传道给当时的人听，虽然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在彼得的这个时代，但是呢，基督的救恩的福音呢，已经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一直的传递。那这个传递从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在加拉太书指一个后裔，那就是基督的。所以基督的福音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有了，那就是基督，女人的后裔，剩下人全是男人的后裔。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剩下都是男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罪的。那这个福音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就已经是实现的，或者说已经是实用的，那一直传。所以耶稣呢，他在自己在约翰福音他说呢，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我。那有关基督的福音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从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人都是靠着基督得救。那在这个原则的上面，彼得在这里说借这个灵传道给挪亚时代的人听，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然后呢，挪亚时代的人呢，他们听过基督的这一个福音。然后第二十节，那为什么叫做监狱的灵呢？听过这个福音的人，有些人他们没有得救，或者说绝大部分人没有得救，他们现在圈在或者说困在监狱的当中，等待末日永恒的硫磺地狱的湖的那个审判。那他们现在在监狱的里面，或者说 在将来审判的捆锁的里面，叫做监狱的灵。他是目前的状态是监狱的灵，但当时他们是活的人。那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语境啊，大家要了解清楚哈。然后大家看二十节，这就是从前啊，有连接了吧？十九节监狱的灵，然后这监狱是什么呢？就是从前的在挪亚预备方舟挪亚的时代的人，活的人，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活的，挪亚造方舟，神容忍等待他们120年，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不信从的人，大家看到没有？我说呢，19到21节是一句话，那这个监狱的灵是什么呢？是当时在挪亚的时代，神还在忍耐等待他们的时候，挪亚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不信从，看到了哈，的人，活着的人。彼得的时代，他们已经在监狱的里面被捆锁的灵，在挪亚的时代，他们是活在地上的活人，神忍耐他，透过挪亚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他们不信从，这样就清楚了哈。那不信从是什么？不信从前面彼得所讲的生命之道、救恩之道，怎么样能够跟随神，怎么样能够顺服神，怎么样在逼迫的里面你能够忍耐，怎么样能够在罪恶的当中你仍然行出义来，那这个都是一个完整的教导。那些不信从的人，然后当时进入方舟借的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好了，2分了。挪亚方舟的时候，所有的人，那个时代的人都听过福音，那个时候福音是广传的，请大家留意啊，挪亚时代地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福音，那个福音是广传的，基督的福音，神也都忍耐他们，等待他们，让他们悔改，让挪亚造一个方舟，告诉他们，你若不悔改，马上洪水审判，挪亚再造方舟。挪亚传福音的信息，并且造方舟来宣布神的审判，立刻就来到，就在眼前。挪亚的时代，所有地上的人是住在同样一块地。啊，我讲过创世纪，挪亚时代的地是一块，那一块地就是中国山海经里面所讲的那一块地啊，中国山海经里面记录的地是一块的，后来屈原讲到天问的时候，所以把大地分成了九州，是后来分开的，在中国古代记载的当中就和创世纪是有相连的。那一块地上的人都见到挪亚建方舟，都有机会听到挪亚讲审判的道和基督的救恩，都有机会的。基督的灵在那个时候都传福音给当时时代的人，只不过都不信从，只有8个人。那这是这段经文的彼得所教导的很清楚的一个切分点。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到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那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呢这是中文的翻译。21节啊，刚才19对不起，刚才18到20节是一句话哈，然后呢21节是另外一句话啊，18到 20节是三节是一句话，21节是一句话。21节开始就说洗礼 baptism， 就是他的开始这句话。那讲到呢，洗礼是表达什么呢？是当时的那个洗礼，或者说彼得这个时候的洗礼， which corresponds this， 说那一个水所表达的那个含义，就是有关基督的救恩这件事情，现在借着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这个洗礼、这个拯救、这个救恩是一样的，是讲的这个事情。所以彼得把救恩这件事情拉到挪亚的时代， 用挪亚的时代在救恩当中的大失败来警戒当时的在罗马帝国的这些的信徒。挪亚的那个时候失败到一个什么地步，地上的人只有八个人得救，剩下都被洪水灭绝了，失败到这个地步。虽然都听到了福音，基督的灵都传福音给他们，大家看到没有？那挪亚是用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提出什么？提出警告。对谁提出警告？对信徒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基督的福音？那个时代不信从的人都灭了，只有八个人啊，这是要点。然后呢，导出后面的结论。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又回到了前面无愧的良心这个要点。那这个洗礼，真正的洗礼的含义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把肉体洗干净，不是的。那只求什么呢？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这个点我刚才讲过这个点的，那这个点我在彼得这里再次强调，我也再次强调这个点。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对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经常要叫做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哈。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你怎么知道你有得救的确据？你得救的确据是谁给你的？这是我问的。谁给人得救的确据？牧师给你得救的确据吗？宗派给你得救的确据吗？某一个名人给你得救的确据吗？某一个教会给你得救的确据吗？你的得救确据从哪里来呀？从救主来，是吗？那真正救你的主，真正末日审判的主给你得救的确据，那个才是确据。请大家特别 要清楚这个要点，你可不要被人的所谓的确据迷惑了你的头脑。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审判的主，那真正救人的主给了你得救的确据呢？从哪里来呢？无愧的良心。这句话很重要的。无愧的良心这句话，它既是定态又是动态的。我讲两个要点哈。那什么叫做动态和定态呢？首先，无愧的良心，它的来源是圣灵。在罗马书的里面，第八章特别讲到，圣灵在你们心里印上了印。在以弗所书也在讲，圣灵是你们得救的凭据，那个凭据也叫 deposit， 是你的首付款。那只要你里面有圣灵，你就有得救的确据，这是一个定态的。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你受洗觉志，按照神的教导接受了福音，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说，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这样说的。那你领受了圣灵以后，你的改变是什么呢？你的罪开始敏感，你开始读懂神的话，明白圣经了，你开始被神改变你的生命。只要有圣灵，你就应该有得救的确据，因为圣灵是救你的。圣灵是神住在你身体里面，以你的身体为殿。那你只要有圣灵，你就有一个定态的绝对的得救的确据，那这是一个叫定态的。那另外，圣灵要给你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是你和圣灵的互动。你有了圣灵，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得着圣灵的肯定？这个是要点的。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我前面讲过的，是我和神的互动在神的面前是得神的悦纳的，神满意我现在的状态，神接受我现在的状态，神肯定我现在的状态，所以我的得救的确据是绝对的，是从神来的，圣灵给我无愧的良心。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又是动态的，因为你只要活在地上， 你的无愧的良心就一直有功能。那这个无愧的良心的功能，什么叫做动态？圣灵要开启我们的良心，让我们一直在无愧的状态的当中得到的肯定的同时，这个无愧的状态是我们改变的一个标尺。当我里面有良知，里面有亏缺的时候，是圣灵提醒我你有问题了，你的生命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来寻求神，我需要改变，我需要按着圣灵的带领来跟随，圣灵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持续的做工，好叫我更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动态的。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我的无愧的良心是一直产生功能。当我在无愧的时候，在这个状态，在这个时刻，我蒙神的悦纳。但是呢，这个蒙神悦纳的状态要持续，在持续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亏的时候，我就需要改变。我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是可以的，但是呢，圣灵开始给我心里面有感动，或者说心里面有催逼，有责备，你现在的状态不对。一种可能，我退步了，我后退了，我失去了原来属灵的道路应当对的状态，我后退了，圣灵责备你不对啊。所以有些的信徒，他一段时间以后，他会觉得他的灵性出现问题，这是圣灵在提醒你，你的状态现在不对了，你可能退后了，你原来的状态是对的，现在不对了，要提醒你。那个时候你心里有亏，你的无愧的良心产生了摇动，你在神面前不是一个被圣灵所肯定所充满的，充满喜乐的，有很有灵性很有力量的状态，你已经出了问题。那你需要什么呢？需要神感动你，你悔改，你转变，你重新走到对的路上，那这叫做无愧的良心。另外一种，我一直保持原来的状态，但是呢，仍然圣灵让我有感动说你又有亏了。为什么？神的心意不是到此为止，对你还有前面的心意。所以耶稣说呢，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生命是一个绝对的定态的，更丰盛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要一直的塑造你，要 cultivate 你。那这个过程的当中呢，神会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我们会越来越脱离原来罪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有基督生命的荣美，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这是生命建立的过程，这是圣灵结出果子的过程，这是在基督里被神造成一个新人的过程。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在整个这个灵命的过程当中，那个无愧的良心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是神带领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那在这里面呢，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说，你的祷告生命很重要，你不但要学习圣经，你也要祷告。因为呢，圣经所教导的东西非常的多，如果我们要把圣经的教导全部的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那我到底要实现多少呢？我的尺度到底在哪里？我到底是五千两还是两千两呢？还是一千两呢？圣灵告诉你。那每一个信徒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活在这个状态，我在神面前就得神的喜悦了，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神。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蒙神悦纳的属灵的生命，未必是站在讲台上的牧师，可能是坐在下面一个默默无闻的信徒，有可能的。因为如果神对这个带领者的要求是五千两，但是他只做到两千两，他就还不如那个两千两坐在下面的，他就做完了两千两蒙神的悦纳。你要清楚这个原则吗？那重要的是我怎么定位呢？ 我在讲那段经讲那篇道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也开玩笑跟弟兄姊妹说，很多弟兄说我就是一千两，你怎么知道你是一千两？你到底有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是你定的吗？不是，是神给你定的，因为神给你的多少两，神知道，那神要按照他给的向你收取啊。那你要问神，神你给我多少两银子，我要按照你给的我来回应你，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信徒，你要在神面前给自己定位，定到一个你心里非常有平安，我现在就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靠着什么？无愧的良心，圣灵在你里面赐给你无愧的良心，你的祷告的生活，你的祷告的生命，你每天活在祷告的里面，然后主，我的生命，我现在的状态是你所悦纳的吗？如果有不合神你心意的地方，圣灵会提醒我，让我心里面有亏，我会改变。如果有神对我更多的期许我没有达到，圣灵会让我有亏欠，我就更加的追求。那这样的话，你的动态和静态定态在神面前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你就可以坦然无惧。我说如果你活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就算耶稣明天来，你都可以欢喜快乐迎接我的主。主，我等着你来，我现在就是一个等待着你迎接你的状态。这是每一个信徒你应当活出来的生命的状态。那彼得在那个时代讲这段话的时候，重点在哪里？罗马帝国的逼迫，尼禄皇帝的逼迫，很有可能他明天就被抓到斗兽场的里面，被野兽咬死，被皇帝杀掉的。那在那样一个可能立刻丢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自己信仰的状态在神面前持守到神悦纳，是何等何等的重要。那这个状态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你今天，你现在，你所活的生命的状态，可以透过无愧的良心得着圣灵的肯定吗？你要有这样的追求的。如果你心里说，哎呀，我不太肯定，我就求神感动你啊。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神，我现在的状态是你所喜悦的，我就欢喜快乐的过我今天。明天你仍然喜悦我的状态，我仍然欢喜快乐的度我的明天。到后天主你再来了，我就欢喜快乐的进到主你给我预备的天国的宴席。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蒙福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应当活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的里面。那这样的状态才是有任何的逼迫患难都不能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我真的活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给大家读一段的圣经，这个状态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可以从十六节开始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了，对吧？那我前面上一课提到了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什么叫做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那个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被肯定。我每天活在无愧的良心的状态，我每天活在圣灵的带领的状态，我每天活在圣灵肯定的状态的里面，因此我就可以坦然无惧面对我眼前的一切，面对我的主。所以彼得这段的教导对于当时的信徒非常的宝贵，对于当时遇到这么大逼迫患难的信徒非常的宝贵，对我们当下的信徒也非常的宝贵。那我稍微多讲一点点啊，在这个时代因为世界的混乱，教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有很多人要在世界当中过多的投入， 落到一个社会福音的陷阱。那这件事情在美国有一位牧师，我很尊敬的，叫 John MacArthur、他在去年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时代越来越倒向社会福音的状态，很多人看到世界的乱象，信徒就要把自己的信仰投身到改变世界的上面。那 John MacArthur 说那个方向是错的。那现在在亚洲，也包括在中国，也出现一些大家看起来很觉得混乱的状态，然后就要投身去改变世界，这个也是一个要警醒的一个问题，不要落在社会福音的陷阱的里面。上帝让我们做的天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我们要切分得清楚。基督徒不是不管世界的事，这样说是错的，基督徒是管神国的事，神让我们在世界做怎么样的见证，我们就做怎么样的见证，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管世界的事。这个道理大家要分清楚的。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是副产品，对天国的追求是正产品，对天国的追求是活出基督让我们活得美善的生命，对世界的影响是因着有这样的生命会影响世界。前面彼得说过，当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盼望告诉他。我做基督徒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和你不一样？当你为这个世界这么害怕，这么担心，这么拼命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么平安？因为我的盼望在那里。那当我们有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影响。我告诉大家，首先对这个世界第一好的影响是什么？是福音呢、让更多人得救。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再平安都下地狱，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告诉大家，你是在回到你原来最理想的社会的状态，那个时候没有信福音都是下地狱，平平安安平平和和丰丰富富下地狱，一点意义都没有。重要的是什么？对世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天国，是福音，这是重要的。那第二，当我们有美善的生命，我们对福音是最好的见证。然后才是第三，我们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提摩太前书，让我们能够在世界活着的时候有比较良好的一个信仰的传播和建立的环境，这是可以的。所以次序一定要搞清楚，次序混乱，我们的信仰混乱，不会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彼得把大家拉到，把信徒拉到了这个信仰的核心，然后落到那个定基点上，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是一个对的信仰的状态。然后到22节，耶稣已经进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得再次把权柄这件事情做强调。虽然在当时的时代，尼禄皇帝、罗马帝国到一个地步可以随意的杀戮基督徒，虽然在当时的环境的当中好像整个的环境都是混乱的，基督徒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就是待宰的羔羊，虽然到那么一个可怕的地步，那彼得仍然拉回来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他已经得胜了，他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基督已经绝对的掌权，在彼得当时的语境的当中，在我们现在的当中更加是基督已经掌权了。基督在天上，众天使都在他的右边，他已经全然的掌权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你真正属基督的吗？我们到底是因为信的基督的缘故不害怕这个世界，还是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光景以后我们产生了害怕？我们到底是有信心的缘故不害怕，还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眼见不害怕？你凭什么？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点上，我在这个时代特别要 提醒所有信耶稣的人，因为有些信徒在这个世界的乱象的当中已经害怕了，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最稳定的对的方向，开始在世界用自己的血气来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他的信仰的状态已经不对了。那我们呢，到底有没有凭着信心啊？这个世界现在在打仗，这个武器那个武器，如果我们还有信心，我们应当知道当初亚述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派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是用瘟疫的方式来杀的。上帝当初在埃及，他用瘟疫准确的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准确，他不但可以定点杀，群体杀都可以的。人在上帝面前软弱的什么都不是，人的武器和武器，什么各样的军事装备导弹的什么东西，在上帝面前啥都不是。人的所有的什么医疗啊，化学武器啊，生物武器啊，什么什么病毒武器，在神面前啥都不是。那我们到底是不是信这样的神？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这样信心的里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害怕现在眼前当下世界给我们产生的恐惧的那样一个情况。就好像当初彼得鼓励当时的信徒，罗马帝国随时会把他们抓去杀掉，放在斗兽场的里面，彼得说你们不要害怕，基督已经在天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服了他了。那这是来自于信心，来自于我们对神的真正的认识，这是所有信徒你在神面前应当有的。 OK， 好，那这是第三章的结尾的这段经文啊，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啊，讲了很多的要点啊，我就解决了几个要点，一个就是什么叫做给那些监狱的灵听的啊，然后有关无愧的良心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强调了两次，然后讲到基督的权柄，那这些信息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第六课讲义当中的思考题啊，第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只用贞洁的品行和敬虔的心感化不信的丈夫，是否有效？那我为什么讲到是否有效呢？我特别刻意的这样的来提问，因为呢，这个的确挑战我们对这个效果的一个认知。我相信呢，很多做妻子的可能会提这个问题的。那我只要用我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就可以感化我的丈夫吗？他不听神的话，他不顺服神的话，他甚至对圣经也没有兴趣，我可以吗？这样有效吗？我问大家说，如果上帝透过彼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就是有效，这是第一。第二，真正有效是上帝在你丈夫生命的当中亲自做工，那才有效。没有一个妻子可以靠着你自己改变你的丈夫，没有一个妻子可以靠着你自己塑造你的丈夫，你做不到，你也不要有那样的一个企图，不要有那样一个想法，那是错的路，会越走越偏，越走越糟糕。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很多信主的妻子啊，你的丈夫没有信主或者不追求，是因为你不够顺服。你听我讲这句话哈，我再次说，因为你不够顺服， 你太过强势，反而影响你丈夫在属灵上的追求，甚至信主，你知道吗？做妻子的不是说我没有用够力，我没有更强的力量来改变我的丈夫，所以我的丈夫不肯追求，不肯幸福，不肯信主。你这个思路是错的，是因为你太过强势，所以对你的丈夫反应产生的反应是负面的。你要了解这一点，我请各位姊妹你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看圣经。彼得清楚的说，做一个妻子改变丈夫的力量是 without a word， 是一句话都没有。是什么？是你的品行，你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那个是非常有能力的， very powerful。 你真正的 power 是从那里来的，那上帝会用你这样的一个品行来改变你的丈夫，这是圣经的教导。 OK， 好，第二个思考题，丈夫若是不敬重妻子，自己的祷告会受到阻碍，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是特别对丈夫的。那敬重的意思呢，是 show win honor， 你对你妻子的绝对的忠诚，绝对的诚实，绝对的全身心的来爱她，对待她，绝对对她信仰的这个责任是担在你的肩上。那这个是做丈夫的，如果你这样，你的祷告才不会阻碍，你和神的关系才会是良性的，否则神不会和你有很好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按着神的心意做嘛。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产生你的灵性会出问题的，你的灵性出了问题会影响什么？影响你走得救的道路的，这是大事情的。那除非你对得救根本就不在乎，那就没话说了，你只在乎你当下的生活，只在乎你妻子给你多少的享受，让你多开心，那没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丈夫，那我和你也没得谈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丈夫，你对得救这件事情真正的重视，你对自己永生这件事情真正的珍惜，你就会珍惜你妻子得永生这件事情，也会对你的孩子得救这件事情有最好的一个影响和帮助。那这是对敬虔的丈夫的一个要求，你在上帝面前是真正属神的男人， The man of God。然后你在你家里对你家庭是一个永恒的祝福，上帝透过你能够赐福你的家庭，好像当初雅各为他的孩子祷告一样，好像当初以撒为他的孩子祷告一样。做父亲的，你在你家里的属灵的责任和属灵的恩典都是非常大的，不要轻看你做丈夫的这个责任呢。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妻子孩子，在永恒的恩典上有非常大的作用，珍惜祝福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让你的祷告不受阻隔。那怎么做呢？对你的妻子要全然的真诚的全心的对她的一个投入， showing honor to your wife。那这个是这个教导， OK。 好，第三个，以祝福回应人的恶待和辱骂，承受这样的委屈如何能够承受到福气？那就是今生和永生的事情。基督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委屈，神就把他升到至高。我们效法基督承受了这样的委屈，就得着基督的生命，就和基督同享荣耀。我再次跟大家说，在地上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欺负人的人，你在属灵上是大败，在肉体上你得胜了，你在属灵上你是失败的。在肉体上你失败了，在属灵上你有机会得胜。那这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况。在教会的当中，当我们以恩典待别人，别人恶待我们，结果他得逞了， 我们呢就吞下了这个苦果，就吞下了这个委屈。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得失上，那个恶待别人并得逞的人，你是大大的失败。被恶待能够忍耐去恩待别人的，你是大大的得胜，这个是要点。属灵的福气在这里实现的，属灵的福气从来没有在血气上实现过，从来没有的。所以有关输赢，有关成败，在教会，在社会，基督徒和世人有本质的区别。你怎么看成败？怎么看得失？你怎么衡量这件事情？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求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啊，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蒙福，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得悦纳，这是重要的要点。 OK， 好，第四，存着无愧的良心可以对付毁谤，意味着毁谤的人会因此停止吗？不一定的啊、哦。无愧的良心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再次说哈，我们一旦信主了，我们活在三角关系的里面，上面是上帝，下面是我和第三方，我和第三方所有的活这个互动都在展现我和神的互动。因为我和神是这样互动，所以我和这个第三方是这样互动。我和别人的互动要向我和神的互动负责，我和别人的互动要按照我和神的互动的原则去遵行，这个才是对的。我不再是和人和人单向的互动，两造之间不是的。那我和神的互动怎么样是对的呢？无愧的良心，当神肯定我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我就这样做了。我跟大家说哈，无愧的良心这一个角度不一定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都是很好的啊，很舍己的，不一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软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在教会侍奉的当中遇到一些的挑战，那遇到一些的挑战以后呢，我对我十年的侍奉呢，我有一个总结。我的总结是什么呢？我不是能够牧养每一个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我的牧养。在一个属灵的大的原则上，似乎我是失败的，因为我应当靠着信心按照基督的生命的样式，我牧养所有的人，我所有的人都应该去牧养他们。这是好像一个很漂亮的原则，很美的原则，但是呢，事实告诉我，我根本做不到，我没有那个能力。我要按照上帝给我的银子，我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就好了，我要承认我的有限。有些人我真的是牧养不了的，我没有这个能力牧养他，有些人真的不接受我的牧养的，这是事实。要在这个事实上我要承认，我承认好以后，我跪在神面前祷告，神给我平安，我就存着无愧的良心了。所以无愧的良心并不是我要做到一个好像基督一样的完美的状态，我做不到的。我按照神给我量的尺度，我做到这个地步。那在这个原则上，我也告诉大家，使徒保罗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牧养的。在使徒保罗牧养的过程当中，多少人抵挡他，多少人离开他，他也不能每个人都牧养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那保罗有没有无愧的良心？当然有的，按照神给他的尺度嘛。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请各位弟兄姊妹对无愧的良心的这个理解不要变成一个无法承担的重担，不是的。圣灵给我的尺度到这里，我就到这里。那我怎么知道？基督在我里面也平安带领我。我做到这个地步，我祷告，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当下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我祷告，如果你的心意是这样，求你给我平安，如果不是的话，我心里不平安，你告诉我应当再做什么。 如果是的话，求你给我平安，基督以平安带领我，我在神面前就平安了，我就喜乐了，我就坦然面对我的有限，我就坦然面对前面的这一个情况，我交托了。所以无愧的良心，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我有无愧的良心，别人一定会改变吗？我对他是无愧的良心，我真的对他好的，我真的为他属灵的益处的，我真的想帮助他的啊，他有一天他就意识到以后他会改变，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当我们有无愧的良心，按照无愧良心做的时候，合神的心意，别人未必是这样子的，别人可能他做不到。两个方面，一个他没有能力做到，一个他根本不想这样做的。那悖逆神的人多的是的，抵挡圣灵的人多的是的，你想改变他吗？你改变不了的。无愧的良心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准确的定位，对别人是最好的影响，最佳的效果。但是一定会产生，他也产生无愧的良心吗？那就未必了，因为他自己也在神面前守住这个无愧的良心。如果他转向了无愧的良心，他会改变的，如果他不转向，他就不会改变。以西结书第三章，上帝特别对以西结说，无论义人还是恶人犯了罪，你都要去警戒他。那义人你警戒他，他会悔改的，恶人警戒他，他未必会悔改的，但是你都要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和我们个人和别人的关系，这个之间的互动，是吧？所以可能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别人的恶言恶语会一直有的，不停的一直骂的都有可能的，不管你怎么样，他总是要骂你，这个情况会有的，那就随他去了，是吧？求神怜悯他们，就只能这样子了啊。所以这个未必他会停止，有可能会继续，还有可能会更厉害，交给神。 OK， 第五，基督借着圣灵传道给监狱的灵听，是说人死后还可以听福音吗？那显然不是的嘛。所以刚才我讲了18节到20节它是一句话，到19节那里面特别要提到那些人不听，到20节说那些不信从的人，是在神忍耐等待他们的时候，在挪亚还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挪亚让他们看到方舟洪水要审判要来临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信从，不信从神，不信从福音，被神毁灭，然后落在监狱的灵，说那些人曾经听过福音却没有得救，这是非常清楚的。到第四章还讲到这一点，听过福音和得救这个联系，大家要一定要看清楚，不是听过福音一定百分之百都得救的，没有的，他不信从不会得救的。 OK， 好，看天空题。第一个，妻子顺服丈夫是神的创造。我再次跟大家说，妻子顺服丈夫是神创造的规则，是神创造的次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神这样创造，神说这是好的。我再次跟大家说，当一个家庭妻子非常温柔良顺的顺服丈夫，这个家庭给人家的感觉是一个字，美。这个夫妻关系是一个字，是好。那家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的。如果反过来，这个家庭是不美的，是不好的，一个妻子特别的强势，踩在丈夫的头上，这个家庭是不美不好的，从我们基本的良知都知道的嘛，那个不对的。如果你不信主，我对你没有要求，你不信主嘛，罪人嘛，怎么干都可以，你信主一定要回到神那个起初创造的美和好，这个是要点。 OK， 然后妻子顺服丈夫是生命的塑造，一个是神创造的美好，是生命的塑造，因为没有一个妻子，你天生的本性就愿意百分之百的顺服丈夫，否则你就不是罪人了。没有一个罪人百分之百的愿意顺服神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神的顺服上我们都有困难的， 弟兄顺服基督也是有困难的，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本性里面都愿意的，我们都要学习，都要操练，叫做被塑造。当一个妻子愿意这样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就是你生命被塑造的过程。你持续的顺服，你的生命就被持续的塑造，越来越像古时那些敬虔的妇人，好像撒拉一样，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 OK， 顺服是自己生命塑造的一个过程，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美好。 OK， 好，第二，丈夫敬重妻子是神的创造，神造男人就是给这个责任的，神与男人立约的，我们对妻子在上帝创造当中就有责任的，你应当全然的、全心的、真诚的对待自己的妻子，应该的。丈夫敬重妻子是生命的塑造，当我们这样对妻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被神塑造。我再次跟大家说，夫妻这样彼此的互动都要付代价的，都要受苦的，离不开前面受苦的主题。当一个妻子来顺服那个不追求的丈夫，甚至不信主的丈夫，是很苦的，我知道的。但这个过程的当中，你被塑造。当丈夫去这样爱一个不顺服的妻子，一个那样一个比较不容易能够稳定下来的妻子，也是会受苦的，但是呢，也是被生命塑造的过程，两个都是。所以我说，两个都按照神的心意，你的夫妻关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超过世上一切所有的夫妻关系。但是有一方追求，一方不追求，那追求的人就要受苦更多，蒙塑造也更多。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按照神的心意做总是好的。 OK， 第三，以善报恶是听从基督的教导，以善报恶是效法基督的生命，这两个都是同时的，当我们这样做就在效法基督的生命，也活出基督的生命。第四，信徒因为信主有属天的盼望，信徒因为受苦有属天的盼望，这两样都有的，受苦也更加加重我们属天的盼望的。我看着地上这些乱象，我对世界没有任何的留恋的，那更美的家乡在上面，更美的生命在上面呢。所以保罗说，我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住在地上的帐篷更思想天上的帐篷的，这个是一个对的状态。好，第五，信徒的好行为是救恩的见证，信徒的好行为是圣灵的印证，我们有好的行为是救恩的见证，也是圣灵的印证，圣灵在我里面真正做工了，我有印证，因为他带出生命的印证来的。你有圣灵吗？你真的有信主吗？那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在你生命的果子展现出来，你合神心意的行为，好的行为。 okay？ 第六，基督救恩在旧约时代推行，基督救恩在新约时代推行。我特别讲这一个，就是所谓监狱的灵啊。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传福音、对福音的认识是有误差的，耶稣只在他降临以后才实行地上的救恩，之前是另外的，不对的。基督救恩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基督的救恩。好，那我们这课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的话语当中，实在是丰富的宝藏。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时候，求主开启我们。让我们不是突然的，而在你话语当中真的有很多的长进，很多的学习，好叫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好叫在天国的道路上我们更加的坚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